嗨嗨，欢迎来到不推荐的五四三 EP64。今天是2022年的2月22号。那首先来预报一下明天2、23的天气。明天台北2、23礼拜三，这个最低温13度，最高温14度，降雨几率100%。好，那各位听众，好久不见，就不好意思。拖更了有点久啊，大概我看一下时间，跟上一次录音时间大概差了一个多月左右。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家附近正在施工做拆除的作业，所以平常我上午上班出门前录音就变得不太可能，就临近的这个都更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天摇地晃的，就是甚至我们整栋大楼一楼的铁卷门还因此没有办法打开。Anyway， 反正就是影响很大。那终于在最近，他们终于拆，把大概5、6层楼高的建筑全部拆完了，所以现在比较有时间可以定期的来录音。那今天是第64集。那平常呢，我是不太会聊政治的啦，不过因为这第64集，那就让我想要来录一下跟时事还有跟历史相关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好，在进入正题之前呢，就是最近气温真的很冷啊，大家出门除了要带雨具，然后还要注意一下保暖，然后就头部的保暖尤其重要，譬如说戴个毛帽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戴个帽子会影响会差很多，或戴个围巾啊，围巾很好用，它可以预防你颈部的热量散失。Anyway，就最近台北真他妈的真的超冷。那大家出门请注意保暖哦，然后尤其头部跟颈部哦，这个戴了毛帽会很有用。好，那这个 EP64 就来讲这个在中国比徐州八还妈更恐怖的关键字就是六四。那我不知道听我的频道听众大家对于六四知不知道？那对我来说，六四就是一个在中国不能打的数字哦。那中国很多关键字都不能打，维尼、习大大，然后辱华，anyway，反正就是当时或者是之前彭帅哦，反正发生什么事件呢，中共当局就会颁布禁令，让你们查都查不到。那六四也很好笑，六四这个数字呢，你在中国百度也是查不到关键字的。OK，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国家很好笑，很可怜啊，就是害怕一个数字比害怕伏地魔比害怕什么都还要更夸，就是他们什么都禁，反正他不想你查的就把它禁掉。好，那我来讲一下什么是六四。哦，在1989年的4月15号，中共的前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过世。那这胡耀邦呢，是中共领导阶级中少数的开明改革派。那就你很难想象啊，30年前或40年前的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还蛮自由的，至少比现在要自由多了哦，不会有所谓的什么信用机制啊，不会有所谓的什么就是你说个当个吹哨人就要被抓进关，或者是像什么新疆的人权的问题啊，之前的中国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当然也是应该说没有现在这么夸张啦。啊。Anyway，胡耀邦呢在中共的领导阶层是开明派，那他挂了，哦，那他挂了之后呢，就是北京的市民还有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那自发的举办悼念活动，并且呢，顺便靠北一下中国改革的缓慢的不满，哦，那他们在胡耀邦4月15号挂点，那在4月15号到5月份之间呢，就有很多民众自发性的抗议游行活动。终于到了520，中共宣布戒严，那动员了5个军区的30个师，大概有25万的兵力调往北京。那在6月3号的晚间，官媒警告北京市民不要外出。那如果你外出，那安全自负哦。那但是仍然是有群众在街头阻止军队进入。那在晚间10点左右呢，天安门广场西方10公里处，军队开始朝示威民众发射实弹。那民众呢，则对军人投掷物品纵火，哦，然后anyway，反正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以西 附近呢有大量的居民死亡。那在6月4号的凌晨0点左右呢，那天安门广场仍然有7万到8万人之间。然后在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就是第38军团还有第15军团开始封锁广场的四周，那军队开始集结，然后在广场中间仍然有数千名的学生，然后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被包围了。那6月4号的清晨呢，撤离天安门广场学生沿着长安街走回校园时，有3辆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所以我的那个 cover 啊，你们可以点一下看一下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就是有人群被坦克车碾压造成的死伤哦，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是一排啊，一排的就是骑脚踏车的民众被坦克车碾过去，他们小腿很明显的变形骨折。然后对，那我知道还会有一些小粉红啊会说啊这个照片是伪造的啊，这个是假的啊， anyway 反正有照片啦，那要说伪造的我也没办法，就至少有这个照片，你信也好不信也罢，这个照片就是在那边。那 anyway 我虽然没有活在那个时代，我也没有亲眼看到坦克车碾过去，毕竟我是1989年，我那时候才5岁吧，对吧？我那时候人也在台湾，我也没有亲眼看到。但 anyway 我是信了啦，我是信了这个坦克车是有碾过这些人群的。那小粉红们或者是一些听众，如果觉得这不是真的，这个是抹黑 ，OK， 那请自便。但至少我相信这个历史是真的。好，扯回来，那6月5号呢，解放军血洗天安门哦，造成了上万名的民众死伤。那在当天呢，也发生了一个历史案件，就是一个身着白衣拿着塑胶袋的男生，只身站在坦克的前面，尝试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的前进。那他就被西方媒体号称为 Tank Man， 就是坦克人，或者是无名的抗议者 Unknown Protester。 那在1998年4月呢，美国时代杂志将这个无名的反抗者呢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那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啊，因为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男生拿着购物袋挡在坦克前面哦，然后这个就非常反差的意象非常强烈啊，就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去对抗政府哦。那也因为这张照片的流窜，导致于可以说是他也让一些当时在共产制度底下的政权的人民有反抗的一个希望，有一个反抗象征，导致于苏维埃就是 anyway 反正就苏联共产制度提早的瓦解、哦、所以这张照片给予人们一个希望，就是即使你没有刀你没有枪，你还是身为一个人，你还是有一些可以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哦、我不是鼓励大家豁出性命然后呢去奉献自己的生命，不是的。我这边想要阐扬是说因为毕竟人的生物本能是想活下去嘛，以延存自己的 DNA 为主，所以君不见这么多的舔共艺人或者是为人民币那就说自己中国人，譬如说像 LeBron James 啊，譬如说像最近这个冬奥谷爱凌，他说一个经典名言，我在中国就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哦。像这种逻辑混乱然后可以说是背叛美国对他养育之恩的这种言论 anyway 为了赚钱很多人是没有下限的。但 anyway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界上就分成两种人，我也跟我好朋友霍安说过，这世上两种人就分成是一种人是认为钱是最重要的人，跟另外一种人是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是世界上有比钱甚至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人。那我是属于后者，因为我觉得钱很重要，但并没有重要到说为了他要一辈子去赚钱，然后呢一辈子急营营的就是要背房贷，或者是要就是为了赚钱我可以说哎，这个中国是我祖国啊，这种话我一辈子都说不出口。那如果说你说开价给我几亿 anyway 我觉得这是不成立的啦，因为这个我反正对我来说我这个人就是钱够用就好哦， 那我也曾经被我老婆吐槽过，她觉得那是因为我还不够穷，如果够穷了，说不定钱就可以收买我。那或许吧，但至少现在我的思想跟我的信念就是，我认为这世上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事。那我可以在比较没有钱的状态下过得快乐，这是我的才能，这是我的能力，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好玩的东西很多，那当然了，有钱人的娱乐更多，种类更多。但是光是免费的娱乐，或者是不用钱的娱乐，我觉得这世界上就非常多了。像爬山啊，或者是像看漫画或小说、看电影，anyway，很多有免费娱乐在里面。有点扯远了。所以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有一些东买钱买不到的东西，这才是更重要的。好，那所以。当面临一些政治上的决断，或者是当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会希望身边的人，或者是我认可的朋友，他们也是跟我一样，是可以勇于反抗暴政，或者是当要所谓的选择亲共、亲中国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强调台独民进党的时候，我会希望我身边的亲友们是会比较支持台湾独立，或支持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那当然了，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想要被统一的也 OK，那你就去大陆吧。台湾可能不适合你，如果你是觉得大陆那么美好，就去吧，对吧？没有人拦着你。好，有点扯远了，回到六四。那在六四的 Tankman 他在用肉身阻挡这个坦克的照片曝光后，这是背后有个小故事。当时的摄影者呢？为了要让这个底片不要被中共没收，还把底片藏在马桶的水箱里面。那在遭到全身搜查情况下，他日后有顺利的取回这个底片，也顺利的印刷出来，然后就轰动全世界。就是哎呀，这个手无寸铁之人，面对千军万马的坦克车，以一人之姿挡了可能一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的这坦克，对。那就鼓舞了民众对抗暴政的一个决心。那中共官方呢，针对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指出解放军以及民众死伤在300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但是呢，在以国际媒体的推论下，死亡的人数大概在400到800人之间，跟官方预估的差了2倍到3倍。那根据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是2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那所以一般大家会认为比较合理的数字啊，大概是以北京红十字会的资料为准，就是死亡人数是2600人，所以相比于中共官方的300人死亡，2600人这个是相差9倍啊。那到底你要信哪一个？我是信后面的啦，就是2600人死亡。那要信只有300人死亡，或者是相信只有军人死亡啊？民众没有死亡的，死的都是军人的哦。这个我也不用辩论了啦。到底事实是什么？装睡的人叫不醒。Anyway，好，所以天安门事件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它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哦。然后也因为这样镇压过后，中国大陆那边就继续集权统治。那在面对不管是小粉红啊，或者是面对比较亲共、亲共产党或者想要被统一的人，他们会反驳说：“就是他们会说，六四跟台湾没有关系啊。”那在这边呢，我要回复一下，这边引用这个于杰老师的文章他这篇文章叫做《六四30周年，天安门屠杀是中共本质的反应，是中共历史的必然》，于杰于老师的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我会把这篇文章也放下面连接，于老师写得非常的精彩。有时间的话去点一下我下面文案链接。那可能会有人说，六四是大陆啊，那边的事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我这边就反问一句，那 SARS 跟台湾没有关系吗？大家回想一下，在2003年爆发 SARS 的时候呢，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拿不到疫情资料与报告的国家。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一无所获，唯一获得的协助是来自于美国疾病管制局。那当时呢，台湾政府请求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那世界卫生组织2个月后才派团来台湾，那就是在根本连要给的资料都不给，2个月后才派团来台湾来看，那个一点效用都没有。那请求世卫提供病毒的资料，最后也没有拿到。 那这两个月的时间导致台湾伤亡惨重，然后15万人在家隔离，学校也关了。那我不知道 SARS 大家有没有回忆啦，但当时我是念台大，然后呢进出学校都要量体温，然后量过体温在手背上盖章或贴贴纸。然后当时和平医院就是被封锁了，然后造成有37人死亡，世界人数是世界第三高，仅次于这个中国跟香港。那中国一直阻挡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然后被外界视为改革派的这个中国副总理吴仪，就是中国改革派，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对我们比较开明，对台湾比较好的这个中国的发言副总理吴仪呢，在发言时说，他严正指出邀请台湾加入，我更正，就是已经被外界视为改革派的中国副总理，他在发言时说，他严正指出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然后呢，台湾媒体向中国官员询问，你听到台湾2000万人民的需要了吗？中国官员回答，就是早给他拒绝了。这个梗图还蛮多的，大家 Google 一下应该都有。那中国的高级外交官沙祖康也蛮横的说过，没听到大会做了决定吗？谁理你们？是啊，当时 SARS 我们台湾政府要不到任何资料，然后在台湾死了37个人，那是世界第三高。那我不知道啦，就最近这个溜冰选手，我们国手黄玉婷，他不是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吗？那我只能说啦，就是这个时候反问一下我们的国手黄玉婷，这个时候你担任台湾出赛，你还有脸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吗？Anyway, 反正最近很多的时事啊，有这个谷爱凌，有黄玉婷，有徐州八海妈。那在我这频道的第64集，我就想说来录这个64天安门事件。那也照惯例，我来推荐一本我最近在看的书，我很非常推荐，叫做《阿共打来了怎么办》。那这本书的介绍呢，还蛮多人有业配的哦。我下面就放了这个我喜欢的频道，叫做朱佑勋使出人身攻击的频道的，他也有对这本书做介绍。那我介绍归有他好，所以我就偷懒一下，把他的连接放下面，也一样，请有空的听众或有兴趣的听众，你们可以去点下面连接去看说，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阿共打来怎么办，我看到一半了，快看完了。那他里面用非常深入简出的方法去介绍中共有可能用哪些战略方法来攻打台湾，并破除很多的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一些中共打台湾的战法，比如说封锁台湾啊，或者是用飞弹导弹把台湾炸一炸，台湾就灭亡啦，反正他一一的去驳斥这些谣言在基础科学上是多么的无法执行，或者是这都是为什么它是假的讯息。那这本书有做很详细的介绍。好，那 anyway 就今天就大概介绍到这边，之后我会恢复录音，也不好意思让各位听众久等了。那也很感谢就是每一集都有收听的听众，还有听到现在的听众，谢谢你们，就还有在我断跟断了这么久还愿意继续来收听。好，那反正我家那边的都跟拆了一个段落了，那天气很冷，对，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保暖。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见，拜拜。